家好，又到了我们漫谈党文化节目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先生来做我们的嘉宾。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谈一个另外党文化中一个典型现象，而且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一个现象。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场景，再回来谈。
你好，冯主任，统计报表已经出来了，上报前您看看。
好。这统计结果不行啊，这拿出去还了得？按要求再重新调整一下，坐坐。
啊，调整？可是各项数据都是核对过的呀，应该不会错吧？
哦，你刚来，不怪你。咱们这是宏观调控，加强管理嘛。
可是，这统计结果它能调吗？可怎么调啊？
给你举个例子，去年 SARS 病爆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及时报道？是为了稳定。当初唐山大地震前有过预报，为什么不公布？一切为了大局，也是为了稳定。
哎，刚才这个场景啊，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还是比较真实的。因为在国内很多机关啊，他们做事好像都是这样的。
是啊，不只是刚才那个 SARS 的问题了，包括像比较极端原来一个64的情况，都是提出了这么一种好像稳定压倒一切这么一个说法。那胡平先生，您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说法当时提出的背景，以及具体是为什么提出来呢？
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是64之后提出来的。
嗯，
当然在此之前呢，也就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八九学运刚刚起来的时候，当局就是以这个稳定的名义去压制，就指的它是个动乱。那甚至在毛泽东时代的后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就提出过要以安定团结为好。他折腾了好几十年，折腾够了，他要以安定团结为好了。那么到64之后这十几年间呢，稳定压倒一切成了中共这个维护自身权利的最重要的一个口号。
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说法。那胡斌先生您怎么看？
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本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的口号。因为人类不同于蚂蚁，不同于蜜蜂。说拿蜜蜂来说，它的工蜂也好啊，雄蜂啊，蜂王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分工，但是他们分工都是由他们生理构造这个决定了的，由此形成的秩序呢，也是这种天然的和自然的。人不一样啊，人生来都是一样的，人的生理结构是一样的，而且人呢有自由意志，所以对人类来说呢，稳定不是唯一的价值，也不是最高的价值，在稳定之上还有自由，还有公正。你没有自由，没有公正的这个稳定，那就是暴政。再说呢，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其实没有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赞成稳定压倒一切。因为这个口号呢，它就对它很狡猾的去掉一个定语。你说稳定谁的稳定？你说现在共产党今天天天喊稳定压倒一切，那你当年怎么要搞革命呢？对不对啊？你干什么要革国民政府的命呢？你那个时候要讲稳定，你就老老实实不革命不就完了吗？所以现在共产党喊的稳定，其实他所说的就是要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稳定。
但是胡平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您刚才说他现在提出这个口号只是维护中共自己的这个稳定，但是有些人国内的这个观众他们也可能认为，不管是谁稳定什么吧，但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他们觉得还是需要稳定的，
客观上
还是需要稳定。而且呢，他们都认为比如说像苏联这个例子，当初这个发生了这个情况以后，好像是社会不是很稳定，而且呢老百姓生活也不像原来那么好了。对，他们也有这个想法。那您怎么看？
我想当然第一呢，对于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远远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个那么糟糕，是吧？实际上他们的转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另外我想拿中国人来说，这个认识也发生这么一个变化啊。在早先，那甚至就在68、69的时候，当时学运刚刚起来，当局就指责就是你们搞动乱，但是大家当然都不信了，都不服气啊。这就说明这个，而过了十几年之后呢，反而很多人相信了，这个中国真是不能搞自由民主，一搞真会乱。其实这里道理很简单，那就是说在十几年前，在64之前，中国的社会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尖锐，没有那么复杂。 啊，人们对理性的解决问题还要更多的更大的信念啊。
嗯。
而在十几年之后，由于中共长期的坚持这个专制压迫，拒绝自由民主，使得社会矛盾呢越积累越多，而且呈恶性的发展啊。同时呢，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水平在下降，所以这么一来呢，确实我们这个未来的民主转型就面临更大的困难。出于这么一种这个担忧，所以人们很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接受了，就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多少还有些道理了。
哦，那您说的这个我还真有自身体会，因为当初六四的时候我是在北京上大学也参与了，所以过后的时候共产党说学生在搞这个不稳定，在搞动乱，我是从心底里不服的。可是在这个出国之前，也就是经过几年之后，在国内出国之前，我觉得哎呦，好像也部分认可了，这个稳定还是挺重要的。
哦，嗯，发生变化了。
对，
确实你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
嗯，
就是专制统治它有个特点，它能够自我实现。
嗯，
记得在79年的时候，民主强的时期，当时《中国青年》杂志邀请我们去座谈，我就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中国古典小说《镜花缘》，恐怕很多朋友都看过那本书，记得里头有什么女儿国啦、君子国啦，奇奇怪怪的。里头还有个国家叫薄绿国，薄绿国家的人呢很奇怪，他们就是害怕睡觉，因为他们认为一睡觉就跟死了一样，睡觉就是死亡，所以他们不敢睡觉，再困的时候也要强打精神。他看见如果别人睡着了，那拼命要别人把他拉起来，也不让人家睡。那这样大家可以想象，总有一天一个人一觉睡下去就拉也拉不醒，
困死了。
对，但是明明是困死了，大家反而得出个教训，可见不能睡觉，可见睡觉就是死亡
啊，就睡死了。
对了，明明是困死的，大家反而认为是这个睡死的
啊。
所以这个专制制度它有这么个自我实现的这么一种能力，就是说啊，它以稳定的名义去进行这个高压，进行压迫。在最初呢，它就吓唬大家，他说如果是没有我的专制，没有我的高压，社会就会动乱。他最初这么说的时候呢，那是吓唬人的，是骗人的。可是说的时间长了，他压制的时间长了，使社会上的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复杂，那就有可能是真的了。到那个时候一旦没有专制，那确实天下就可能大乱了。就像你老不准人家睡觉，等有一天一个人倒下去，他确实一睡就醒不来了。所以他专制其实是靠是这么种叫自我实现的能力啊，他恰好从反面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要避免社会动乱，我们不是要去压制这个不是要去赞成一种高压的统治，反过来要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
其实这跟大禹治水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啊。是啊，要疏导嘛。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胡平先生，您比如说现在他中共特别强调这个稳定，而且呢曾经还说过这样说，杀20万人
花二十年
的稳定，但是本身我觉得它也好像不是中共它特有的。你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听说哪里头有这个农民起义了，那当时的朝廷也是派军队去镇压，好像也是要保持这么一个稳定。
是的，这个就刚才就像你提到的一样，这个古代的有识之士也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主张对社会上的各种矛盾要采取疏导的办法，而不是采取堵和压的办法。你采取堵和压的办法能够得效一时，但是呢你使得矛盾的恶性的积累，到头来总有一天呢会造成一种更恶性的一种爆发其实关键呢就在这里头。那我们很多人呢只是觉得知道这个动乱是个灾难他们不知道呢有时候稳定也是灾难甚至是更大的灾难。你像秦始皇暴政之下的稳定，那就是更大的灾难。像纳粹统治下的这个稳定，那就是更大的灾难。反过来呢，动乱呢有时候也是好事，因为动乱它有时候就意味着对社会上不公不正的这种纠正它是对社会这个进步的一种推动所以呢其实呢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动乱，就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会不分青红皂白的主张稳定一样。
那您其实是说，就是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它有一个反映意见的渠道，所以它矛盾可以化解。那中共这种情况下，它没有这个渠道，它就一直压制，所以这个矛盾就一直在激化，而它就一直用高压的办法把它压制下去。
如果一个社会它把稳定压倒一切置于首位那么到头来呢，它实际上是酝酿一种更大的暴乱，更大的动乱。反过来呢，如果一个社会它把自由、把公正，置于首位，在此之上建立的秩序，才能是真正的长治久安。 你看，拿人类历史上，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一个国家。那么300多年以来，那中在英国，人民自由，经济繁荣，而且呢，社会是长期的稳定。反过来，像那些实行专政的国家，实行专制的国家，那么你从长历史来看呢，他们的国家恰恰是这种国家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乱。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民众啊，特别怕这个乱呢、啊、要稳定了、啊、其实是被共产党这个多年来这折腾，所以大家老折腾就觉得哎呦赶快稳下来吧。所以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共产党把这个民众折腾成这种情况，现在反而要求说要稳定啊，让大家要稳定。
对，所以这个里头呢，我觉得他这个稳定下来一切完全是个陷阱啊、因为你一旦接受这个口号呢，你一切善恶是不是就都颠倒了啊、因为在这个现行这种专制制度之下，那谁最维护这种秩序呢？当然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最维护这种秩序啊、反过来呢，在这种社会秩序之下、那些受损害的受压迫的人他们要起来抗争，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你这种社会呢又没有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愿望，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任何渠道，因此看起来他们的抗争就成了对现行秩序的一种挑战。那么在很多人看来，既然稳定是这么重要，他们就会认为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权势者们，虽然他们做错很没有道理，但是他们既然代表秩序，所以他们错了也是对的，再错也再没理也是有理。反过来呢，你这些受损害、受压迫的人呢，他们也知道你们是对的，你们是无辜的，你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你们既然要起来抗争，那你们可能威胁这个秩序，所以你们再有理也是没理，你们再对呢也是错的，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对整个事情的看法就善恶是非就完全都颠倒了。无形之中呢，他们就变成了就扮演了这个助纣为虐的角色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一个社会最后酿成动乱，从来不是因为那儿的人喜欢动乱，那儿人想动乱，相反，就在那个地方人们过分的追求稳定，而那个纵容了权力的这个横行霸道，压制了公正的精神，使人们对理性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使人们的道德品质的下降。所以呢，你要真正是追求这个真正的稳定，真正的长治久安，必须要把这个自由公正置于首位。我们每一个人，有良知的人，无论你怎么样真实稳定，你都不能堕落到给这个暴政做辩护的这个地步。
您刚才说的这让我想起一个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就是在深圳有一个人叫邹涛哈，他不是发起这个不买房运动嘛？现在中共这个政权好像非常脆弱，就是这么一点点小事他都觉得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个人在发起这个运动之后，他现在的工作也好，那个财产也好，还是个人前途，基本上都全部给弄断了。
对，所以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呢，如果像中共这个样子，这么一个就是蔑视自由民主、压制人权的这么一个政权，靠着他的高压居然能够得逞，那你想想，他只会对这个正义啊、人权这些理念呢，采取成更蔑视的态度。你怎么能指望着他哪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想通了，哎，我们要自由民主了，我们要公正了，这对他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对于像中共这样一个践踏人性的政权，就绝对不能容许它长期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进行这种抗争，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对，我觉得就是今天谈到稳定压倒一切这个说法呀，其实很多这个我们普遍接受的中共提出说法，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
说我们
深想一点背后的原因，就会看出它的破绽。
对，
那么今天我看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谢谢胡平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非常感谢。那我们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下一次能够和您再见。
再见了。